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4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首先为您介绍最新的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美国总统换届选举，希拉里川普格斗最新战果，抗强拆杀人的贾静龙被核准死刑，舆论爆炸，意大利银狐里皮任国足男队主帅，最后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开幕的18届六中全会如何为习核心试水，为19大护航。那么首先呢，为您播报今天的重要新闻。星期一呢，伊拉克军队在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的外围发起了猛攻。这场为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手中夺回摩苏尔的军事行动已经进入了第二个星期，战斗围绕着摩苏尔以东大约15公里的城镇巴特拉进行。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敢死军正在向穿过摩苏尔东面和南面的小村镇逼近摩苏尔。美国主导的联军已经对伊斯兰国目标进行了2年的空袭。联军特使布莱特·麦克格克星期一发推特称，第一周的军事行动完成了所有的预定目标。另外呢，在法国方面，把法国的北部港口城市加莱一座被称为丛林的难民营即将被拆除，难民们正拎着自己的箱子和个人物品搬迁。法国政府表示，难民营是因为人道主义原因而搬迁，政府将允许这座法国最大的棚户区关闭。这座条件艰苦的难民营中大约住着8000人，他们将在大约一周时间内搬迁。早些时候呢，一些难民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并且向安保人员投掷了石块，以抗议难民营拆迁的决定。这些难民将被法国各地的难民营接纳，并且有机会申请政治庇护。但是呢，有人担心一些难民不愿意离开，因为他们仍然打算从加莱穿越英吉利海峡到英国去。另外呢，美国东亚事务最高外交官员丹尼尔·罗素上星期六对菲律宾访问4天，并且与菲律宾外长亚塞会面。此前的几天，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访问中国时表示，他打算断绝与美国的关系。罗素星期一对亚塞说，杜特尔特一连串有争议的声明和评论，以及菲律宾在局势上相当不明的意图，让许多国家惊愕，不仅是美国。上星期六，那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调整了他在北京的说法，表示他并非要真的和美国断绝关系，因为保持这种关系符合菲律宾的最大利益。但是他表示，马尼拉在外交政策上将做出独立于华盛顿的决定。罗素说，华盛顿欢迎杜特尔特缓解中菲之间的关系，但是呢，两国的和解并不应该以美菲关系作为代价。罗素也表达了美国对马尼拉禁毒运动的担忧，禁毒运动在3个月之内已经造成了3000多人死亡。在韩国方面，韩国总统朴槿惠说，韩国总统只能担任一届的做法已经不符合国家需要。朴槿惠星期一在韩国国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他要求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开始讨论修改宪法，改变目前对总统任期的限制。朴槿惠说，时间为5年的一任期制呢，难以保持政策的持续性，看到政策结果以及保持统一的外交政策。过去曾经支持过一任制的朴槿惠，现在认为这个制度已经是过去民主化时代较为适合，但是现在呢，变成了不合身的衣服。观察人士说，朴槿惠希望修宪能在他的任期结束之前完成。在美国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表示，在11月8号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川普每一天都证明了自己不适合这个职位。奥巴马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的竞选活动上发表讲话，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近几个星期一再抱怨选举存在不利于他的舞弊现象，奥巴马认为这代表川普要输了。克林顿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一个竞选活动上传递了类似的信息，他说，尽管过去许多总统和总统候选人在政策及原则上存在分歧，但是呢，他从未怀疑他们是适合领导国家的人选。好的，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总统大选呢进入了倒计时，离投票那一天只有15天的时间。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在民调中 持续落后。那么为了挽回颓势，川普星期六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格底斯堡做了一次政策讲话。格底斯堡呢，是当年南北战争中联邦军队获得胜利关键意义的所在地。在这次讲话中，川普承诺在进入白宫100天之后要做出一系列重大的政策改变。那么关于联邦政府的部分呢，吸引了很多的注意。在今天小夏看美国的节目中呢，美国之音共享一下博士呢要为大家解读一下这里的含义。那么小夏呢，我想请您首先给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川普这部分讲话他的内容好吗？
这部分有6点。第一点，他说他是建议进行修宪，修宪呢将增加宪法修正案对国会议员实行任期限制。第二点呢，他说要就是冻结联邦政府雇人，使这样的逐渐减少联邦政府的人员。同时呢，在这个中间呢，他不会冻结这个跟安保有关系，比如说军队啊、保安啊这些人员的雇佣。第三点呢，是这个他要减少政府的这个规章制度，是每一条新规章如果出笼的话呢，要减少2条新旧规章为代价，所以这样的减少政府规章。第四点呢，是有5年禁止国会议员成为游说者，进入游说行。第五点呢，是这个白宫的官员，就是行政部门的官员，永远不能够为外国政府进行游说。最后一点呢，第6点就是说，这个为外国政府游说的人永远不得替竞选运动募捐。这是一共6点，那么后面几点引起非常大的注意。
好的，那么下面我就请你讲讲，因为刚才您说到他专门提出要禁止国会议员与白宫的官员在离任之后呢，来进行对政府进行游说啊。那么这个游说现象是本身呢，您怎么看？它是不是表示美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一些可以说是在法律范围之内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不正常的这个，或者说甚至说是腐败现象？那么这个情况有多严重呢？
应该说是相当严重的。目前就说在美国做国会游说，做政府游说是要登记的，你是作为职业游说者。目前在政府登记在册的职业游说的前国会议员最少有450人的样子，人数非常多。也就是说他原来是立法的，那么他离开政府之后呢，他到了一个私人游说行之后，他反过来要影响立法，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得立法程序怎么样。所以这个里头人非常多，而前白宫官员也有大批那个进入这个游说行业的。举一个例子，就是最新的一个例子是刚刚去年离开议长职位的共和党的议长，那个共和党这位议长他就进入了一个大的游说行。这个大游说行本身替很多外国政府游说，包括替中国政府游说。
好，那么另外呢，就还讲到一点，也是关于这个游说的这一点啊，就表明川普呢对这个政府的官员的游说这个现象呢，他是非常的这看重，而且他也是十分的不赞同。也就是说呢，行政部门的这官员终身不得为外国政府的这个竞选呢来进行游说。那么这一点你怎么看呢？就是说，还有不能够为外国政府的这个游说的集团募集竞选的资金，那么这方面是到底怎么一回事？
这个情况也应该说相当严重，就是说这个我们在华盛顿最少有400-500个游说行。这个美国有一句话说，这个美国的第四权力在 K 街。 K 街是哪里呢？ K 街就是华盛顿游说行集中的地方，在华盛顿的这里头有大量前国会议员、前国会官员在做各种游说。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奥巴马政府中原来是主管这个知识产权的，管知识产权所有这些规定的，后来他在前几个月就离开了政府，就马上摇身一变成为什么呢？成为一个专门去为知识产权、为这个电脑软件游说的公司的总裁。这个总裁不仅代表美国公司，还代表大批的外国公司。这些外国公司就是说包括中国的公司，我们看到中国的公司在这个游说行里都是有一定的就是合同的，能做一些事情啊。中国大使馆也在刚才我们说的一个议长的游说行里，他是有合同的，都替他们游说。而同时这些游说行本身呢，在每次总统和地方选举中都会举行相当多的 募捐活动。那么，尽管这些外国公司是不能花钱去竞选的，但他游说行的人个人是可以花钱的。所以这个中间呢，就是说，华盛顿有句话说，这些都是 revolving door， 就是说等于是旋转门。转一会儿转进政府，一会儿转进政府外，政府外这个人赚很多钱，政府里了解很多知识。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知道的一些国会议员，比如说他在国会的时候，国会工资是很低的，他就是一个下院议员现在拿的都是不到19万块钱，是不是？那么是这个19万块钱议员的工资的议员呢，他出来之后，他到一个游说行，如果他是某个委员会主席等等，他拿的工资最少是70-80万。所以在这个中间，华盛顿的利益是等于和这些商业的利益呢是这么搅在一起的。其中不仅仅游说行，还有很多人进了投行，这投资银行。
那么小谢，我想最后问你，就对他的这个观点您赞不赞同？
这不是不光是川普一个人的观点，这个是共和民主两党的人都会提到类似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记得2008年奥巴马在竞选的时候就一再说他要限制这个游说者，他要不许他的手下的人游说。但是呢，结果后来发现就是华盛顿的这个有这个专门知识的人非常少，所以目前来说在奥巴马内阁中工作的人，现在是官员的人最少有70名原来是游说者。
好的，非常感谢小夏。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对美国大选这次的这个进展的介绍与观察就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抗强拆农民夏敬龙的生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的，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节目。那么近日呢，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河北抗强拆农民贾敬龙的死刑，在中国舆论界呢引起了轩然大波。2015年2月，河北石家庄市郊农民贾敬龙因为新建的婚房被强拆，而用射钉枪将村党支部书记何建华射杀。石家庄中院和河北高院先后两审终审判决贾敬龙死刑，立即执行。2016年8月底，该死刑判决得到最高法院的核准。那么目前呢，贾敬龙的律师魏如九收到了死刑核准裁定书。贾敬龙的生死为什么搅动中国的舆论场呢？接下来我们就连线贾敬龙的律师魏如九先生来介绍情况。魏律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
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中国的舆论场呢为贾敬龙一直在呐喊。那么实际上呢，既城管这个杀死这个小贩夏俊龙杀死城管被处以死刑之后呢，中国的舆论场很久没有因为一项死刑的判决而引发如此大的反响。那么作为贾敬龙的辩护律师，请您分析一下，为什么贾敬龙这次被核准死刑却激起了中国舆论场的这个几年以来的最大的这个轩然大波呢？
好的。首先呢，我来先说明两点。中国的死刑复核制度啊，这几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进步。贾敬龙呢这几天也不会迅速的被执行死刑。中国的司法机构包括看守所给了他必要的合法的很人道的关照和待遇。 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贾静龙这个案子他成立故意杀人罪，这是没问题的，都没有什么争议啊。有人以他那个有可能是因为构成精神障碍，有可能要免于有罪处理，这一说法是没有合适的依据的。这我首先说明一点，其实在美国这种行为也有可能被定为一级谋杀罪，我首先需要向您说明这一点。
那么
另外呢，请讲，主持人请讲。
好，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这个杀人呢当然是不对，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连日来中国的舆论场为贾静龙在呐喊在请愿的这个声音可以说是此起彼伏。那么您认为贾静龙的这个命运呢是不是因此会有所改变呢？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他不会暂时不会被执行死刑，那么为什么？
是这样的哈，你实际上我第一个问题还没回答，第二个问题你就来了，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家非常关注这个案子。在中国城镇的拆迁受到广泛的关注，这是非常清楚的，但于对于农村广泛村子的以旧城改造、旧村改造等名义存在的拆迁呢，很多人啊没有那么关注。这一次之所以受到关注，就是因为它与婚房、农村婚房、枪拆这些字眼有关，吸引了大家，引起了大家的自己内心的深切的感受，所以说大家才非常关注这个案子。另外呢，就是从我们国家法律制度设计上来看啊，中国的农民的土地与城镇居民的这个土地使用权是不平等的，农民是实际上是享受的是歧视性待遇，叫 discrimination。那么比如说中国农村的宅基地，你是不能除了少数试点地方以外，你是不能够随意的入市交易的，你是不能够随意的获得银行的抵押贷款的等等。那么农民呢，对保护自己的权利啊，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是所以说才导致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所以才导致了这种暴力拆迁此起彼伏，时有发生，这种恶性事件经常发生。所以说这次大家呢非常关注啊，实际上是这么长久以来积郁在大家内心深处的一种爆发。
那么另外我想啊哈，另外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必须得这个加快一点速度。那么还想问您，就是你刚才谈到这个贾静龙不会立即被执行死刑，为什么？还有呢，就是他被核准死刑的中国现在在掀起新的一场讨论，就是是不是该废除死刑，那么是不是该执行这个现在呢所谓的要少杀慎杀的这个死刑政策的这么一个讨论，那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是这样，从我个人来说呀，取消死刑这是一个趋势，但是在中国呢，现在来讨论取消死刑，不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讨论什么时候取消死刑才是个现实的问题。利用贾静龙这个案子来讨论什么时候取消死刑呢？不是我所考虑的。我所考虑的是贾静龙能不能够停止执行死刑，就是暂时终止执行，能不能有法律的这样的依据能够让他停止执行，这是我所考虑的。
那么最后我想问你，就是关于贾静龙案子最后的这个结果呢，会对中国的这个老百姓以及中国的这社会和政府层面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请简短。
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啊，大家来共同讨论一下我们的土地制度的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及农民权益的这种政治保障问题，比如说村委会是否还是这么运行下去的问题，以及我们刑事司法制度更加公平的问题。因为贾静龙判处死刑，因为事出有因，被害方有过错，他不应该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谢谢。
好，谢谢您。时间关系，谢谢魏如九律师参加美国之音今天的连线节目。那么休息一下呢，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十月二十二号，中国足协正式拍板，邀请被称为意大利银狐的马塞洛·里皮担任中国国足男队新一任主教练，以取代辞职的高洪波。据称呢，两个多月之前刚与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签约的里皮呢，接到了一通中国政府高层的直线电话之后，改弦易辙。那么战绩辉煌的洋人里皮是否能够让男国足从此踢出赢球之路？接下来我们请人在北京、原人民日报资深体育评论员汪大钊来点评。汪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那我们知道呢，这个里皮的团队呢，每年获得中国政府报酬2000万欧元，其中里皮呢是获得450万欧元，这个是重金来聘请。那么请问中国政府为什么如此看重里皮？
我得稍微更正一下，这个钱不是由中国政府发给他的，实际上大部分是由商家用赞助的方式提供的。那么不管怎么样，请这样一个名教练和他的团队是需要有不小的开支的，所以在过去中国足球选择国家队主教练的时候比较受限制，因为没有充足的资金。目前情况看呢，这种事情已经越来越好办了，因为有钱了，所以选择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了，甚至于可以说现在世界上有名的教练，中国只要选谁，那剩下的就是谈条件了。
那么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汪先生里皮呢，他在早先他当球员踢球的时候呢，他的业绩是乏善可陈，但是自从82年开始担任教练之后呢，却是战果辉煌。那么他是典型的这一类，自己的这个大腿拧不过胳膊，他指挥呢更有这个技巧。那么他是怎么样缔造这样的传奇？他的传奇呢，能不能在中国的这个男国足里得到这个进一步的发扬，也就是说让中国队起死回生呢？
其实你说的这种情况，从一个教练员来讲，他获得成功的第一位就是要选择好执教的对象。如果找一群乌合之众的话，那我想没有那么傻的教练，因为呢太费劲了。聪明的教练首先就是选择那些已经具备了很好实力的球队，也许像此前这个著名的这个米罗蒂诺维奇，他来中国执教的时候，他当时已经看中了中国队万事俱备，只差东风。因为中国队从来没有打进过世界杯赛，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自然他走江湖他很老道。同时他觉得呢，实际上中国队当时的实力已经可以在世界杯里踢一踢了，所以他才接受的中国队的这种邀请。那么现在米卢有同样的问题，在其他的地方呢，他就找不到这样一个再好的机会了。那么说到里皮的情况，他和当年米卢的情况就不一样，因为今天中国队的整体情况已经不是当年可以比的了，相当的在这个亚洲范围里边低迷，而且不是一天半天了，是十几年的低迷。这样一种情况对于里皮这样一个名教练来讲，我觉得到现在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一个邀请。
好的，谢谢。那么非常感谢人民日报资深体育评论员汪大钊以上的评论。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连线部分，请您不要走开，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18届六中全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为期4天的会议呢，将围绕从严治党议题，目的呢是将治党管党一抓到底，标本兼治，保持长效。有观察指出，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中共宣传口一直致力于强调，只有核心才能防止分裂战乱，抵御外敌和拯救民生。同时呢，也赞颂习近平 优秀、老练、深谙世事等等。分析称呢，六中全会作为明年十九大之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共中央全体会议，意在重塑毛邓之后的核心理念，让习核心亮相试水。那么本次六中全会是否将成功试水习核心，同时呢保护航十九大呢？这一切对于习近平和中共而言又意味着什么？那么今天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大家好。另外呢，是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礼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免费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先生，因为今天这个会议呢已经开幕了，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在今天的第一天的会议上您看到了什么，您有什么样的这个观察？
我们这是灯下黑，什么都看不到。
嗯哼，
这个中共这个开会一向是继承他们的地下党传统，所以现在一个是戒备，会场戒备森严，好像那个地铁口都已经封锁了，不能进出。所以要说消息没有，这个要说观察嘛，多少有一点，就是我感觉这次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考验，就是说在这次会上，其实像什么这个要通过两个决议，什么从严治党啊，或者是什么党内生活准则呀，等等，这些我觉得都不重要。重要的其实就是能不能确定核心。啊，如果能够确立核心，那么今后这一年多的时间啊，这个比如说像这个习家军的上位啊，这个十九大的人事安排啊，可能就能够顺利的这个进行。如果这个问题搞不定，那么后面恐怕这一年就比较艰难了，这个麻烦可能就会比较多。这个呢，当然我们看这个这一次在会前已经做了很多的布局，做了很多的宣传，比如说一个是这个长征的这个纪念长征80周年这个大会，那么当然这个是，但是他的这个横幅打的仍然是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所以这个就说明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官方的正式提法还没有确定这个集核心。那这个事情呢，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就有过一次劝进，大概有十几个将近20个省市的这个第一书记，哎，向中央表示就是拥戴集核心，后来这个事儿就半途就停止了，没消息了。然后呢，这个看来就是受到了某种障碍，所以这在北戴河会议，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才有会后怎么样大规模的人事调动，以及对于这个两位地方的这个封疆大吏的双规，以及对于那个一些个已经下马的官员的判决等等，这一切都是在示威，在这个就是说，如果你们不听这个核心的话，那么你们的下场是就是他们的下场就是你们的榜样。所以这次我觉得挥舞党鞭，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一定要，拿出这个从严治党这个党鞭，因为大家都有辫子，啊，这些人之所以这个采取软抵抗，就是因为他们都有辫子，但是呢，他们内心可能又不服，所以呢，这个不能够正面的说，我揭竿而起，我跟你对着干，他们没这个能力，就自己有的不干净嘛，但是呢，他们。现在挥舞党鞭的意思就是你们不服从也得服从，如果你们不服从，那后果你们自己可想而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会议可能比较微妙，可能这次会议就是之后我们才能看出来 究竟这个核心树立了没有。如果核心没有树立，我觉得后面的日子很难过，那就不见得是这个不见得是能不能够超期服役，能够做第三个任期的问题，而是这个连任的问题啊。那么当然我觉得这中间还有很多的变数，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何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刚才张先生提到这次的会议呢，主要是会我党鞭。那么实际上这也印证了这个坊间的一些说法，就这次呢是要清党，所以这个我党呢是不会安宁。不知道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比方说呢，这个大家也看到，就是像各种这个帮派，所谓的山西帮呀、秘书帮呢、这个石油帮呢，以及广东帮、江苏帮等等，他们呢已经是被清除，或者说基本被清除。那么甚至包括李克强呢，也被长期的这个边缘化。还有就是李元朝呢，他也是前途未卜，似乎呢是危在旦夕。那么这样的这个情况呢，您怎么样的这个分析？
我觉得他仍然没办法清除完这个政治帮派，因为中共自己本身的这个台政就是一个帮派。那今天他开了这么一个会啊，怎么开的？这个会没有会议报道，更没有媒体去报道。这个只有我们外界的这个主观的这个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我们的感受和根据我们的价值观进行一些揣测，所以这样一个帮派不受监督的，所以他做什么事情鬼都不知道，上帝也不知道。你比如像美国的总统选举，他们的丑陋可以无限的夸大放大，他们的问题可以展示在所有的媒体面前，大家展开这个讨论，然后大家就显在这个领导人这么回事。那中国这些事情全部是关在海箱里面，那么这个海箱有一天爆发出来，现在的副主席或者是现在的哪一个常委或者是现在的某一个书记啊，是一个野心家，是一个公贼啊，是一个内奸啊，是一个腐败分子，你一点不奇怪，因为他是润物细无。那么权力斗争的方式无非不就是像美国这样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去竞争，去展现各自的台阵。一旦方式是还想作业，像帮派这样，中共这样的行为，中共这样的行为不是像张先生刚才很开气啊，说的是地下党，其实就是一帮黑帮，对吧？因为他完全不展示给大家看，所以他的内在的权力斗争是不可能清除的，也远远清除不了。那么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有限的资料来看呢，这一次的这个六中全会主要的这个成果，除了会可能会发一个会议公报以外，主要是两个所谓的文件。哎，这个两个文件加上最近在放的一个什么电视纪录片叫《人民之路上》，我忍都实在看了几集啊，一看起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治文明没有丝毫的进步，也就是说还在玩毛泽东延安时期的整风那一套。那么即使党内的这个权力的监督就像自己得了心脏病自己动手术一样的，那是不可能的，对吧？实际上有几个外科手术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进行，除非你是个小的外伤，对吧？中共这样一等凝重的这么一个政党，掌握中共这么大的权力，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前人的政党，那么他不受到任何的这个监督。而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党内的这个这些规则出来，也是靠党的自己的这个机制的运行。那但是呢，这几个文件会成为中共前面内乱的一个新的出发点，也就是这种清党的方式。那你就想一想，习近平上台以后抓了所谓的老虎，反了所谓的腐败，我今天看了一下数字，这100万，那100万和我们所了解的腐败那差得太远了，对吧？中国的领导干部有多少？中国的党员有多少？他们有几个人可以有胆量的说他不是腐败的？我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包括所谓的那些党内的开明派改革派他们都是没有资格说自己不腐败的只是通过哪一种方式来进行这个腐败而已。而这样一种方式，如果你真要反腐败，共产党就不可能存在了。而共产党存在的唯一的一个理由和基础就是腐败，要不是身负腐败，要不是权力腐败。如果他有一天，只要有一天不引入这个权力被公开监督的机制，那么只要不建立正常的这个权力的这个精神的这个公开性的规范，那么这个权力的腐败是不可能终止的。那么他的内斗他的这个所谓的腐败也不可能终止的那么至于习近平 会不会在这里建立一个海信，我真的是传授是无聊之举。因为一个独裁者，一个领导者，他如果拥有一个合法的权力来源，如果他的权力得到正常的确认，这个海信是不需要的。就像习近平是中国的总书记，中国的总书记或者是国家主席，他就有足够的权力去领导一切啊，他要那么的领导小组干什么啊？奥巴马他要改革这个改革那个，他还搞个领导小组组长啊，这个金正恩啊，独裁者他还要去搞一个他是核心，这个是没有价值的，就是传授为那些啊这个太监们啊官僚们为了自己的这个啊谋取的这个职位血脉所找到的一个借词，连毛泽东也没说自己是个核心嘛。邓小平是在那一种危机的所谓的中共这种完蛋的情况之下，他强势的把自己不要脸的树立所谓的核心，在所谓的有了这个核心之说。但是根据中国现在的这个体制来看，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官僚这么的政治道德来看啊，根据中国现在这个体制来看，我倒是不太同意张先生刚才的看法，就是说他的核心有什么多大阻力。我认为不会有什么多大阻力，独裁者从来不缺人民的支持，独裁者从来不缺啊这个官僚们对他的支持，独裁者从来不缺知识分子啊和商人对他的支持，这个放心好了。这只是说在什么时候啊什么方式对他来讲可能是不是更加正式一点，或者是需要这个确定来去把住自己的某一等啊这个姿态或者历史的定位。但是从权力操作来讲啊，以他掌握性的党政军一切的情况之下，军情工具，对吧？反腐败机制、法律机制、军队什么都掌握到他手中，他要干什么都可以，对不对？只是说干了事情以后，他最终的后果是怎么样，我们谁都不能预测。因为今天支持到这些人民、支持他的这些官员、支持他的这些商人们、支持他的这些知识分子，要转脸抛弃他，也是很容易的事情。这就是他真正的问题。习近平现在是他坚不相信呢这个人民民众的参与，但是他同时又不相信呢这个体制给他的支持，他就相信他自己。但是他相信了自己，最终的结果怎么样，其实所有的独裁者都已经给了他一个示范。
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啊。第一位是河北的王先生，你好。河北王先生，您这个电话线路完全没有办法听清，那么请您重新拨回来，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张先生啊，那么关于这个习近平要树核心的这样一个想法，这么一个宗旨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在媒体口呢，在这个宣传口呢，已经有一些炒作。比方说呢，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呢，党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从三个维度把握核心意识。那么这个里头所谓讲的维度呢，就是历史呀、这个理论和实践三个方面。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呢，也被像是新华社呀、求是网站、人民日报网站等等来进行转播。那么从转载，那么从这个来看呢，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中共的这个宣传口呢，现在是完全由习近平所控制？
这个很难说，就是我以前分析过，我说这个中南海南北院各有自己的这个宣传平台，包括中纪委在内。那么当然总体上作为这个总书记来讲，他是对他的这个要求总是这个宣传口总是要配合的。所以这次除了光明日报这个宣传以外啊，我们还看到人民论坛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叫公众对领导核心的观念与意识的调查报告。然后呢，这个强调了五点，比如说越是大国崛起的关键历史时刻，重要的时间节点，越离不开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离不开引领时代的领袖人物。这领袖人物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习总啊。当然他这个还讲到，比如说他说习总书记的这个大国领袖特质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由衷认同啊，这个所以呢，这个表是这个说社会各界一致，这个表明啊，对这个习总书记核心地位的高度期待。 然后还讲到核心意识淡化是就会造成什么让政令不出中南海等现象出现。其实现在我觉得政令也没真正出中南海，所以那个刚才这个何先生说认为好像这个习先生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到这个程度，至少到目前为止啊，这个中共的宣传一向就是缺什么补什么，这是他的特点，现在缺大家不认同的东西他就会来强调。所以呢在体制内来讲，可能大概所有的人都经历过一个毛泽东了，那么如果再来一个毛泽东，他们可能也受不了，甭管是你是反腐是怎么着，总之你不让大家发财这个事情是大家都很不痛快的。那么再有就是还有薄熙来的教训，薄熙来就是太急于表现他的红色基因了，哎，所以大家认为他也有可能成为毛那样的人物，所以薄熙来失败了。那么当然这一次不一样，这次已经是有一个党内的法定地位了，他是一个是总书记了，但是究竟他的这个地位是不是能够树立这个核心地位，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认同，这个本身可能就说明体制内这种软抵抗的这种情绪这种力量仍然是比较强烈。就大家虽然不敢公开的对抗，但是呢我就是懒政怠政，我不玩活，这种情况恐怕是造成现在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这个现象非常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张先生，我还想问您，就是说呢，这次这个六中全会审议的两个文件，那么一个呢就是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及呢党内监督的这个条例，这两个文件对于习近平确立他的这个核心的位置呢，会不会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因为刚才您讲的，如果习先生没有办法确立他的核心位置呢，他未来的这个日子呢不会好过，张先生。
对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就是这两个文件就是党鞭，那么这个党鞭对于这个包括啊现在传说中的说这个下一步要这些领导干部公布财产的一些传说，我觉得这个都是拿鞭子在抽，就是你们要是不听话，你们的后果非常凄惨啊，你们都会被当成这个贪官抓起来。所以现在这个形势之下，那么我看就是说这次全会会不会通过，这个是一个看点，就是如果说这些党鞭起作用了，那么有可能通过这么一个这个树立核心的这么一个决议也好，是决定也好，如果这个我们开完会过了一段看还是没有，我觉得这个事儿比较麻烦啊，那后面的连任的事情这个和这个延长任期的问题，什么总统制的问题，取消常委的问题，然后习家军接班的问题，我觉得都是问题了啊，所以我们还得往下看。
那么另外呢，这个何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十八大呢，从这个三中全会一直到现在六中全会，那么在过去呢几个全会呢，它的这个主旨呢分别是这个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另外呢就是建设小康，那么加上这次呢是确立这个核心，那么来这个整党。那么从您的观察来看，过去的这个三个它的这个讨论的主旨呢，它实现的这个成果怎么样呢？
我觉得成果就是习近平的权力更加集中啊，这个成果是这个十八大以来最明显的一个成果。第二个呢，通过这种反腐化的方式，把中共原来的这个体制机制打乱了啊，现在但是并没有展现出令人有希望的政治的这个气氛，反而更加感觉到了精英阶层感觉到压抑啊，知识的阶层就是手中其冲啊，就是媒体的控制、舆论的控制啊、思想领域的控制是前所未有的封闭、保守和僵化。那么从经济领域来讲，中国的经济没有好转，反而是经济不恶化。在恶化的时候呢，它不是去引导和扶持这个市场经济的发展， 而是说了要把国有企业做强做大，所以整个不应该说是深化改革，应该是深化倒退啊。从经济的领域来讲，从军事来讲，那么呢，他是把庙给打掉了，让你们这些将军也不认识啊，假将军不认识野将军，以前呢、啊。是将不是兵，兵不是将，现在是将不是将啊，你都不是一窝的老鼠，是各个老鼠的各自搭配啊，所以这样的军队居然还有一些这个文化人呐、啊，或者是所谓的战略学者说还去打仗啊，就是简直是就是说搞笑啊，你解放军在基本上的状况都搞不清楚，所以解放军现在是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一种混乱。啊，不知所措的这么一种状况，啊，整个官僚阶层呢，感觉到非常的这个压抑，啊，不仅仅是他们没有机会贪污了，而且呢，他们还没机会逃跑，他们实际上中国的现在官员呢，就是稍微中层以下的官员，其实已经实行全面性的软禁阶段，基本上是全国性的，他们的护照被搜缉，啊，被上缴。然后他们的行为受到这个控制啊，你到某一个地方去还要去报告，而且还要被动态的被监督，所以中国的官员可以说是这个前所未有的，也在一等压抑中间。那一般的党员干部呢，现在就要补交党费啊，这个他们早就已经跟这个党没什么关系了，因为捞到好处也是可能没机会了，或者是也不想去捞好处，不想同流合污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跟党呢没什么多大关系，但这个时候注意要他们交党费，交党费有的人说算了，我就不交了吧，我就不自动退党嘛，党啊不让你退，对吧？这个时候可以抓抓你的贪污问题，抓抓你的腐败问题，抓抓你的小辫子问题，要你呢就是说退也不行啊，所以他整个的这个政治的气氛啊，就是制造的非常紧张，是全面性的这种啊敌人关系。但是这种敌人和紧张关系是有利于他权力的这个啊集权，但是集权也好，领导还行也好啊，我觉得是中国下一步应该走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方向，这一种方向至少比集体领导要好，至少比集体腐化贪污要好。但是集权是一个国家的常态，就是领导人的相对来讲权力集中，行政权力，我这里讲的是行政权力，并不等于讲的是立法权力，更不讲的是监督权力。如果没有立法的权力的独立性，没有啊权力的监督啊，那么习近平的集权必然会走向独裁，这是没话说的啊。但是呢，在权力的改革过程中间，即使是习近平有一天他梦想，或者是我们幻想他有一天他要进行华丽的所谓的华丽转身，他首先也有拥有权力啊。但是拥有权力以后怎么样，那就是经由他的危险性走向独裁。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所有的压力所有的问题都会集中到了他一个人身上。所以过去我们看，无论是评论这个邓小平，还是评论这个江泽民，尤其评论这个胡锦涛，我们都为他的很多行为找到借口和理由，就是他们呢没办法掌握全部面的权力，他们个人呢这种没办法走向完全的独裁，包括邓小平在内啊，他当时还有陈云和其他元老对他的牵制，对吧？那江泽民就不用说了，那胡锦涛就更加这个明显。但是现在大家很清楚了 ，OK， 你习近平集权好，还行好，但是你要承担所有的责任和后果，所以我不认为呢，他在集权的行事过程中间有真正的障碍和阻力。我所怀疑的是，他集权以后是不是真实的掌握权力？即使是他真实掌握的权力，也使他的危险系数呢大大加强。就是因为他是个皇帝，大家都知道，把一个皇帝干掉就可以改朝换代，对吧？这就是给习近平的集权使中国共产党的变数大大加强了，也就是清党反腐败也使这个变数大大加快了一样的。
好，谢谢何先生。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收听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呢是山东的彭先生，你好。山东彭先生。
主持人好，我今天打开节目啊，这个看这个就是刘忠全回中央台，我都打开看了，没有线上直播。你看到我们的总书记啊，习近平出来讲话，这我觉得这个是历年了，几十年了，毛泽东时候啊没有的， 原来的党代会、中央的全会都要播，哎，开场白，要全国人民都要看一眼，会议场的开播，听唱国际歌嘛。这个事情确实我们作为一个公民感到失望。
嗯哼，好，谢谢山东的彭先生，失望，同时呢，其实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好，那么请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我们也收到在这个互联网上通过 YouTube 观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听众朋友，他们很多的这个问题，我们挑选一下。其中呢，第一个呢，就是说对比台湾，当年呢这个蒋经国执政时他所掌握的权力，那么现在呢这个习近平他手里掌握的权力，如果他能够完成这个集权的这个过程之后呢，他有没有意愿来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请问在这个北京的张先生。
这个一般来讲，从一个人的过去我们可以知道他的现在，从他的过去和现在我们可以预测他的将来。所以这个至于中共会不会出现蒋经国式的人物，我觉得这个有很大的不可比性。比如说台湾是一个小岛，所以这个要想控制一个小岛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这个现在这个中国大陆是一个这个有900万平方公里啊，也另外有几十万被送走了，我就不说了啊。这个那么这么大的一个面积，然后呢又这个发展也不平衡，然后政治、经济、外交现在都出了问题。那么这个四年来，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来看，都在恶化。那么包括人权状况，这种情况来看，这个是不是还能有华丽的转身？我觉得可能不太容易了。
嗯，
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形势啊，就是只有集权才能保住权力，啊，只有独裁才能保住权力，啊，一旦放松就有可能，啊，权力不保，然后呢，执政地位崩盘，那这样的历史责任，也就是所谓这个我们习总书记讲的颠覆性的错误，我觉得他不敢犯，啊，所以呢，他已经不具备像蒋经国那样说这个哎，拼死一搏，然后华丽转身的那种机会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对于这个一个领袖人物来讲，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嗯，
对于中共这样一个政党来讲，啊，也可能是一种历史的加速剂。
嗯，
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刚才提出这个问题的网友呢，是叫名字是 Ed Chowen。那么下面还有一位呢，叫 Lloyd Harbour。那么他呢，向和平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他说现在在全世界呢，这个共产党国家只有四个了。那么请何先生能不能预测，这几四个共产党国家呢，它的垮台的顺序是怎么样的？理由如何？何先生？
我们这个有一些因素啊，是国际社会啊缺乏勇敢的这个力量，本来应该促使它尽快产生变化的。比如说北韩，在北韩的问题上面，美国、日本、这个南韩、中国和俄罗斯都应该承担他们、不负责任的、这么一等结果、这个很难预测，应该是更尽快的这个崩溃北韩、但是呢，这几个国家都不是那么勇敢，做事情都是陷入到一等官僚的互相踩屁之中、六方会谈基本叫六方踩谈，基本上没有进展，反而是金正恩更加独裁更加无所顾忌然后其他几个国家呢就是即使仇敬已经走向了某一等开放式的这种民主姿态比如说越南，虽然进展的比较缓慢，但然开放的姿态呢，在现在的共产党几个国家里面呢，要表现得更好一些那么古巴现在也跟随来了，现在跟这个美国关系的这个改善这个卡斯特罗已经到了最好的这个时间。那么古巴的这个改革基本上是比较在卡斯特罗去世以后会很迅速的这个完成它的这个转变，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中相对来讲，中国共产党的情况非常特别 特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占有全世界这个这么多的人口，而且呢，就是有一个就是说大家很不情愿看到，但它实际上存在的就是它的实力啊，它在国际舞台上啊的当量是巨大的，所以中国的这一趟的变革啊，不仅对中国老百姓、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啊具有这个啊颠覆性的意义。和根本性改变的意义，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呢也来讲也是决定性的。曾经有人说，冷战结束以后历史终结了，即使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终结啊，这个传统的野蛮的这个历史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终结。相比之下，越南、古巴和北韩它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中国的力量在人类文明的这个进展来讲具有决定性的这个意义。但是这个转变现在在有两个方向在发展，一等可能性呢，这种体制最终是崩溃，因为呢，传统的政治已经给了我们这一等鼓励的这个信号。但是呢，中国共产党又采取了一等其他国家、其他政党不同的方式在生存，也就是说，他们在一方面是在强烈发展经济、强烈发展这个军事，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懂得妥协和改变。这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给予了中国共产党一等生存的技巧。所以在有时候他是好死不如烂活着啊，那么他可以妥协退让步，但是一旦他有了实力，他又回过头来了啊。所以呢，这样一等就是没有道德底线、没有文化文明底线、没有宗教意识，又也没有现代法律和文明意识的这种政党，其实是非常恐惧和可怕的。他比那种传统的独裁的那种存在暴力型的野蛮型的独裁政府不太一样，可能寿命更长，所以造成的灾难也更长一些。
好的，谢谢何先生。接下来张先生，我想问您，就是您刚才早些时候谈过的，就是习近平希望他的这个习家军能不能上位卡位，那我想问您，就是说能不能展开说一下习近平他的这个班底呢，他的这个阵营您认为究竟有哪些人？因为我们看到的刚才提到几个帮派都已经被瓦解，那么像是汪洋、胡春华这样的也是前途暗淡，那么您的看法他究竟是哪些班底？
就是现在，当然我们现在比较关注到的栗战书啊，什么赵红珠啊，然后还有什么一个乐器的新星叫陈明尔然后这个还有就是最近拍马屁拍的比较勤的一个叫李鸿忠啊，但是我的感觉啊，就是这个以前我也谈过，我说这个习先生他碍于这个体制，所以他在做储君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建立自己的班底，所以到了他上台以后就面临一个是这个老人们掣肘，这个垂帘听政，一个呢就是说党内的派系呢这个不服从，比如说这个上海帮，比如说这个团派，因为团派也有团派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看这个十八大的这个布局，你看政治局的名单，看这个中央委员的名单，大部分是团派，所以呢他要想改变这个格局，就他必须要这个大换血，那么大换血他能不能成功，这个就是问题所在。还有就是他换上来的班底到底管不管用，因为这个现在我以前也分析过，这些人基本上也就是徘徊在这个在中共的权力结构中，他们是徘徊在副部级这样一个官阶上的人群，他们而且往往都是地方官员，他们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那么就这么一群人，当然你让他一下子这个突然这个就一步登天这个进入这个中枢，那会有什么样的情况？比如栗战书先生他年龄已经也是偏大了，那么当然他是一个唯命是从，那么这点听话，这个还有像这个刘鹤先生他有他自己的一套这个经济上的观点，这些观点呢似乎虽然他批判了这个李克强的一些观点一些做法，但是他本身和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种经济上的想法是不是一致，这都是问题。
好，谢谢。
我觉得这个班子比较难带。
好，谢谢。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时事大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明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关注抗拆农民贾静龙的生与死，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